基督徒与主同行，不但与主作伴，与主交谈，与主为友，与主同工，与主同心，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等等。与主同行也是互相的依靠，互相的扶持，靠主而行。有一个小故事，说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走路的时候经常手牵手，这是很特别。平常年轻恋爱的时候手牵手，年老的时候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但这两个人一天到晚牵手，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你们这么老了还是这么相爱？他们结果回答啊，我们是因为怕摔跤的缘故，两个人常常要扶着走啊。那么与主同行，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一直扶持着我们，免得我们跌倒，要让我们刚强，站立得稳。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到最后，他说我有末了的话，那就是最重要的话。末了的话是一个总结，重要。保罗说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靠着主来活。末了的话也可以翻成从今以后要做的事。每一个基督徒要面对前面的人生，要与主同行，要懂得靠主而活，才能刚强，才能站立得稳。若不懂得靠主而活，会软弱，会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他站不起来，站起来站不久，头重脚轻，眼花目眩，行动不方便，没有能够成就一件事情。唯有刚强的人站立得稳，行动能够敏捷，能够成就大事。但愿教会中充满刚强的人，充满能够征战得胜，能够行做大事的人。那么这一段圣经讲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们要靠主而活呢？第二个重点，如何来靠主而活？为什么要靠主而活？各位再来看11节跟13节，第六章11节，大家同声来念，请。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这里有4个字，就能干什么？抵挡魔鬼。抵挡魔鬼的诡计，能够抵挡魔鬼。再看13节，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抵挡仇敌，抵挡魔鬼。刚才我们读12节最后两个字是征战，不过小字征战原文都做什么？大家说摔跤。我们要抵挡魔鬼，若不是主的力量，若不是靠主而活，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抵挡魔鬼，能够跟魔鬼摔跤，能够摔成功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靠主而活？第一个原因是抵挡魔鬼，第二个原因 在十三节跟十四节，这里也两次都出现很要紧的字，十三节还有啊，不是十三节，请各位看到后面第十八节。啊，十九节跟二十节啊，十九节大家一同念，请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里两次提到放胆讲论，放胆讲明，把神福音的奥秘放胆讲论，这是打击魔鬼。为什么我们要靠主而活？不但抵挡魔鬼，更要打击魔鬼。要抵挡魔鬼，必须靠主的大能。要打击魔鬼，更要靠主的大能。为什么基督徒一生靠主而活？请各位记住，一个是抵挡魔鬼，一个是打击魔鬼。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下面我要讲第二个重点，提醒我们如何能够靠主而活呢？如何是靠主而活呢？首先在十一节里面，十一节大家一同念，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十三节，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第一件事情啊，要穿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穿戴全副军装，你才能够抵挡魔鬼，打击魔鬼。怎么能够靠主而活？如何靠主而活？穿戴全副军装。第二件事情，十八节，十八节大家同声来念，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好，靠着圣灵祷告，靠着圣灵祈求，在祷告祈求圣灵做工，能够抵挡魔鬼。借着祷告祈求圣灵能力，能够有口才，有智慧，讲明福音的奥秘，能够不怕苦难，带着锁链还要传讲神的福音，要尽自己的本分，把福音尽都传明。所以这一段圣经讲到靠主而活，为什么？要因为要抵挡魔鬼，要打击魔鬼。如何是靠主而活？要穿戴全副军装，要靠圣灵祷告祈求。那现在我们先要讲为什么靠主而活，为什么要抵挡魔鬼。神允许魔鬼攻击属他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神允许魔鬼试探亚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允许魔鬼来试探他，结果亚当夏娃就失败了。神圣灵带领主耶稣到旷野去，要接受魔鬼的试探。感谢神，主耶稣得胜了，主耶稣打败了魔鬼。神继续允许魔鬼试探他的使徒们，所以主耶稣告诉众使徒，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撒旦真的就塞了彼得，结果彼得就公众三次不认耶稣基督。撒旦继续在许多许多圣徒生命里面做工，撒旦攻击保罗，圣经说有一根刺夹在保罗的身上，
这是撒旦的攻击。不但新约的圣经记载神允许撒旦攻击，旧约很明显的像约伯，一个敬虔与神同行的人，一个义人，一个找不出缺点的人，结果神却允许撒旦攻击他，苦难领导他，灾害领导他，病痛领导他。神在今世允许撒旦在属他的人生命里面要继续做试探我们，然后炼尽我们的工作，直到那一天，在将来神会把撒旦放在永远的硫磺火湖，停止他的一切工作。不过在今生的过程里面，神允许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来破坏，来试探，来捣乱。那么基督徒需要有这种认识，基督徒一生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我们乃是跟着空中掌权的恶魔，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甚至这许多恶魔的首领撒旦在征战。如果你不领会这些属灵的征战，基督徒的人生常常会失败的，常常会软弱，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你一定打不过撒旦的。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的时候我读了这一段圣经，发现可能这里的描写在今天来说我们不大能够体会，因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好像都没有见过，每一次动物园都是睡觉的狮子，都是不会叫的狮子。那么也许你到纽约市去看到计程车倒是遍地游行，寻找可以搭乘的客人。那么撒旦就像那个计程车在地上跑一样，他不断的在我们周围，他要让我们给他留地步。你一旦给撒旦留地步，他的影响力就会临到我们，他的那一种感动就会临到我们。撒旦虽然不能够附在我们身上，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魔鬼不能附在我们身上，但是魔鬼会压迫我们，魔鬼会影响我们，魔鬼会攻击我们。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能力，如果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跟撒旦征战一定打败仗的。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征战，你要有属灵的眼睛。保罗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是管辖幽暗世界的恶魔。撒旦是恶魔的首领。那么这个征战这两个字啊，原文就是摔跤。摔跤在古希腊以来的运动比赛里面是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这个摔跤今天你看电视也会有摔跤节目，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摔跤节目真是替那一些被摔的人啊，心里面非常同情，因为给他摔得半死，踢得半死。不过后来我都不同情了，因为这个被摔半死的人想不到又活过来，然后把另外一个摔得半死，踩得半死，到底哪一个是真是假都不知道。现在摔跤是假的啊，给你表演给你玩的，但是跟撒旦摔跤是真的。如果你不懂得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一定会被撒旦摔得遍体鳞伤。撒旦是掌管这幽暗世界的恶魔，当然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一定都用超然的境界去显示出来。撒旦是说谎之父，这主耶稣讲的，他是虚谎的源头，所以欺骗夏娃，神岂是真说呢？撒旦是杀人之父，所以是凶恶，是狠毒，是仇恨的源头。撒旦让该隐嫉妒亚伯，然后仇恨亚伯，然后就凶杀亚伯，一切苦毒恼恨嫉妒纷争，误会虚假，欺骗凶狠， 斗争，这一切是撒旦的杰作。很多时候我们在撒旦的网络里面，撒旦的诡计里面，常常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许多人活在这个世上，常常被撒旦的影响，那就是在这许多许多邪恶的情况中，撒旦的邪恶借着许多罪恶的事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如果看到世上很多罪恶的事情，那就是撒旦在后面兴风作浪的。有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次在一个大聚会的里面，这个不一定是基督徒的聚会，突然之间一个大的烟幕出现，后面撒旦就出来了。撒旦一出来，大家都吓跑了，没有一个人敢留下来。没有想到前面坐一个人不走，一位男士坐第一排他就不走。撒旦问他说，你不怕我吗？大家都跑了，你为什么不好？他说我不怕你。他说你为什么不怕我呢？他说因为我跟你妹妹结婚30年了，你的把戏我都知道了。那么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常常把撒旦的诡计，你不知不觉会活出来，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纷争，充满了凶狠，那一种的心态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亲爱弟兄姊妹，自己回想一下，有些时候从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从我们的许多表现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打败仗了，我们已经是被撒旦摔跤摔到地上了，你都不知道。做丈夫的回去问问你的太太，有没有一些时候是被撒旦打败摔在地上的表现。然后做妻子的也问问你的丈夫，如果都没有，感谢主；如果都有，都要靠主而活，都要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在跟撒旦摔跤上面能够成功。撒旦不但是从罪恶来侵害我们，有的时候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彼得上了撒旦的当，当主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自以为最爱主，那么怎么可以主耶稣去死呢？想到他为主设想拦主耶稣，想到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荣耀大能统管，怎么可以去受死受苦？他就让耶稣不要去，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转过身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在这样一种美好好像是光明正大理由的后面，居然是撒旦的工作，是撒旦在影响我们，撒旦在利用我们，那是撒旦的诡计，我们需要抵挡，需要征战。撒旦退到后边去吧。不过这一句话各位也要小心，我很久以前听过一个笑话，去年有一位讲员到我们中间，礼拜六讲到，他也讲那个笑话，今天我就讲给你们听。他说有一位姐妹非常爱买衣服，没有办法控制不买衣服，她的先生就劝她了，哎呀，衣服这么多，柜子里面都穿不完，不要再买了吧。不行，她看到好的就要买。她丈夫就教她一句话说，以后每一次你想买，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的话就用吧。他说我每一次都用的，他每一次用怎么还买呢？他说因为撒旦跑到后边跟我说，从后面看也很好看的，就买。撒旦会用很多奇妙的方法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引诱我们，好像光明的天使会让我们上了他的当。弟兄姊妹，撒旦是有许多诡计的， 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破坏我们得不到神那上好的福分。撒旦还会带来许多控告，这些控告让我们恐慌，控告让我们消沉，让我们惧怕。在旧约的时候，撒旦的控告是非常厉害的，连约伯都要控告，他在地上走来走去，要寻找那一些可控告的人。到新约时代，我们感谢主，因为圣经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而且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是我们的中保，魔鬼不能再控告我们。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你不是常常是靠主而活，撒旦还在控告，撒旦一直做控告的工作，要控告到那将来被神摔下来，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魔鬼才要被摔下来。我们怎么能够胜过魔鬼，胜过他？因为羔羊的血还有我们见证的道。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要讲军装里面的护心镜，那公义做护心镜，等一下我再来讲。撒旦一切的控告，希望你带着护心镜，他就不能控告你了。如果你没有护心镜，他会一箭射到我们的心脏，让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能够抬头。撒旦有许多许多的攻击，当然也会有一些超然的攻击，所以撒旦会兴风作浪，在约伯的生命里带来许多想不到的灾害。在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这一根刺应该是一个痛苦的疾病，保罗几次求主拿去，主没有叫他拿去，留在身上。那么这一些神所允许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不明白，将来知道神甚至借着恶事，借着恶者成就了他的美意。当约伯经历许多苦难，他从风闻有神变成亲眼看见神，从外面听来变成自己体验。主耶稣基督得胜魔鬼撒旦的试探，天使来服侍，开始了基督神圣的事工。彼得被撒旦所塞，他失败了，但是彼得复兴起来，他以后不再怕死，他被神重用，他也提醒众圣徒来抵挡撒旦。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那就是彼得劝诫基督徒的话语。保罗受到许多的苦，那一根刺撒旦攻击他，但是让保罗更学会了谦卑，小保罗更学会了依靠主，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谦卑的心态，充满了依靠主的心态，成为抵挡撒旦跟打击魔鬼的重要的使者。神需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什么？不但抵挡撒旦，还要打击魔鬼。为什么我们要靠主而活？因为神要用我们基督徒来打击魔鬼。其实神自己已经完成了打击魔鬼的最重要工作。什么工作？保罗说，神的福音的奥秘已经完成了，现在他就是祷告神给他口才，把福音的奥秘能够讲清楚，能够放胆，能够有能力的把福音的奥秘说出来。各位有空的时候回去把以弗所书好好读一读，从第一章开始就在讲这个福音的奥秘。保罗说，这个奥秘实在太伟大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我们，神那永恒的旨意借着他爱子的宝血， 来救赎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万有同归于一，都在主耶稣基督作王统治管理之下。这是极大的奥秘。以后讲到第二章，继续说神的福音把我们从撒旦权下救出来。我们是死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是被撒旦所管理，然而神叫我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工作就是杰作的意思。神继续的塑造我们，能够像他儿子的模样，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圣殿，圣灵居住的所在。到了第三章，继续讲这福音的奥秘，让外邦人、犹太人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同样享受神无比的恩惠。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就讲到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心腹，与基督联合。这是极大的奥秘，只做基督和教会好像丈夫和妻子那神秘那美好的一种境界。然后第六章，保罗就讲这福音的奥秘，要打击魔鬼，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要继续不断把福音奥秘传开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一方面要抵挡魔鬼，一方面要打击魔鬼，让魔鬼的权势败落，让人从撒旦权下能够归向神，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救赎的恩典。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到第二个重点，如何是靠主而活呢？第一件事情，要穿戴全副军装。第二件事情，靠圣灵祷告祈求。穿戴全副军装，我想任何军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装备。现代的战争其实都是装备的竞赛，这几次的波斯湾战争，我们就发现这美国人利用的军备让战争胜负早都决定了。军备要好好的利用，而且要熟练，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没有军备，不熟练军备，不能打仗的。记得当我大学一毕业去当兵的时候，新兵训练除了先剃光头换上军装，然后发给你一个 M16 半自动步枪，那个班长一再的交代要好好的对待这个步枪要胜过对待女朋友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朋友，所以还搞不懂他讲什么但是每一天要抱着那把枪每一天要操练要熟悉如果军备不会用没有办法打仗的，而且要全备的军装，不要缺少一样上个礼拜美国太空总署把太空梭哥伦比亚失事的原因正式宣布，那就是一起飞的时候在它的外面的隔热的片受到破坏，一点点的破坏整个太空舱就焚烧了。基督徒要穿戴拿起神全备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在征战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成就了一切。那么这个军装有六大项，如果你好好去思想分析，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先把它掌握一下，到底这些军装，比方说真理公义信德，或者是平安的福音或者是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到底这些东西是基督徒美德彰显出来，还是都是神所预备的，神所要给我们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呢？这个在解经家里面有相当多不同的意见啊。比方说真理当作代指，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一个真诚，活在一个实在的境界中呢。因为按照希腊文的词句可以这样翻译的。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样是合适？因为在以弗所第四章里面劝导那一些新人要把旧人的虚谎去掉，要活出新人的样式，那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要除掉谎言，要说实话，凡事真真实实的过一个正确良善诚实的人生。所以有人说真理当作代指，就是我们活出那一个真诚的人生，没有虚假。什么叫做公义作护心境？把公义活出来，把公正活出来，把公平活出来。啊，什么叫做信德？信德就是信心，凡事用信心。那么这样的一种有许多装备，就变成是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断的靠着神活出来的美德。不过另外一种解释法认为，这一切应该是神的装备，这个装备不是我的，装备是我拿起神给我的装备。所以真理是指着神的真道，神已经把真理放在圣经里面，你要拿起神的真道当作带子束腰。公义是神的公义，神把公义赐给我们，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耶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过，让我们得着了神的义，随时把神的义放在我们的胸前，魔鬼不能攻击我们。那么每一样都是神所给的。那么目前也有不少的注释家说，这两个其实不要分太明显。当你得到了神的真理，真正得到神真理的人是把真理愿意活出来的人，真正得到神义的人，他不但是因信称义，神的义保护我们，也帮助我们让神的义能够活出来，让福音，平安的福音，我们与神和好，也把福音继续传讲出来，信仰的内容因着信心更加的稳固。所以也许这两个不一定变成是不能相容的。我们拿起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就把真理活出来，拿起神所给我们的公义，把公义活出来，拿起神所给我们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随时随走随传。我们有信仰，有信心来坚持我们的信仰。当你在信心的里面，魔鬼的攻击就不能够成就了。我们拿着救恩当作头盔，神的救恩保护我们，时时护佑，给我们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魔鬼就要逃跑了，他就不敢来亲近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六个兵器其实都跟神的道有关，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神的公义当作护心镜，平安的福音当作鞋，救恩当作头盔，还有其他的许多论道有关的兵器，都跟神的真理、神的真道、神的救恩、神的福音，那就是圣道，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兵器之一。拿着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成为各方面的保护。当神的救恩、神的福音、神的公义、神的真理充满我们，撒旦一定会逃跑， 也没有什么攻击让我们害怕。当魔鬼控告我们，你可以很大胆的跟他说，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他的公义，他的救恩，他的真理，他与我同在。马丁路德在他写作的时候，有一次魔鬼给他个感动，感动什么呢？在他桌上有一张纸，魔鬼就写下一项罪恶，两项罪恶，三项罪恶，四项，写了好多项。他说，马丁路德，这些罪你都有犯吗？马丁路德说，有啊，真是有。他说，你还有资格来做神的工作吗？你赶快离开吧。马丁路德说，你继续再写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差不多了，写完了。然后马丁路德拿红笔在下面写几句话，神儿子耶稣的血洗清了这一切的罪过。写完了，撒旦就跑了。神儿子耶稣的血，我们的救主，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你拿着救恩当作头盔，拿着神的公义当作护心镜，神的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魔鬼就要跑掉的。拿着圣灵的宝剑，他就更加的害怕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害怕撒旦的攻击，不要害怕魔鬼的诡计，不管他是借着什么样的方法，记住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撒旦惧怕我们的，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撒旦的攻击，抵挡魔鬼的诡计，他必要逃跑的。亲爱弟兄姊妹，有一些基督徒常常会害怕魔鬼，其实你不用害怕，是魔鬼怕你的，你不要把它倒过来。有的人他是整天就怀疑这个怎么样，怕魔鬼攻击他，你千万不要怕，因为只要你靠主的大能，魔鬼一定怕你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一个被鬼附的看到耶稣走过来，他就大声的喊叫，神的儿子啊，你要来让我受苦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不要来吧。如果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的大能，请你记住啊，不要怕魔鬼，是魔鬼要怕你，这是神的话。有的时候真不晓得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做的越久，基督徒越来越怕魔鬼，怕得好像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这样子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抵挡魔鬼，要斥责魔鬼，撒旦就要逃跑的。最后要依靠圣灵祷告祈求，属灵的征战是有属灵的原则，神做事要看我们有没有心祷告。亲爱弟兄姊妹，看重祷告吧，回家祷告也可以，自己两三个人祷告也可以，或者教会有祷告聚会，你乐意参加也可以，神看重祷告，你不祷告，许多许多神的工作不是靠本事成全的，不是靠计划成全的，不是靠聪明才智成全的，真的是如此。如果你不相信，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凭你的本事计划，凭你的才干，你想成就神的功，或者想跟魔鬼征战，那是保证要失败的，保证要失败的。亲爱弟兄姊妹，常常祷告，迫切祷告，随时多方警醒不倦，为自己祷告，为教会同工祷告，为众圣徒祈求，在祷告中，那是一个重要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若不祷告，神不做工，什么事都不能成就。神做许多工作，但是优先做众圣徒同心合意照他旨意祷告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他一定会显出他的大能来 荣耀他自己的名。今天早上我们讲与主同行是靠主而活，靠主做刚强的人，来抵挡魔鬼，来打击魔鬼，让神的荣耀、神的旨意更多彰显。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预备全副的军装给你的儿女，我们今生今世能够靠主的大能做刚强的人，抵挡魔鬼的诡计，能够打击魔鬼的权势。愿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人，每一位都是主耶稣的精兵，每一位都是大能的勇士，都能够容神一人。求你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